好，感谢神，十一课，题目是挺进天国，迎风破浪。这里有三点：一是扩展天国，必遭抵抗；二是承上启下，纵观全局；三是明确主权，设立权柄。感谢神给我们预备这学习的美好的时间，谢谢神的爱，将我们的心，把我们众人的心都带入他真理的话语，使我们的生命就在他话语当中得开启、得造就，使我们就得更新，使我们的思维，使我们的肉体就得更新。就活出神的话语，就成为神的见证。感谢神祝福以下的时间，奉耶稣的名。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，首先我们看耶稣是如何对付魔鬼的。这里面说，第一点，魔鬼，耶稣是不允许魔鬼说话。第二点呢，是耶稣命令魔鬼，让他们呢做耶稣叫他们做的事情。感谢神。那么这里面是说，耶稣他是使用权柄，来赶魔鬼。赶出污鬼，感谢神。我们看马可福音的3章27节，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：没有人能进壮者的家里洗劫他的家具，除非先捆绑那壮者，才能洗劫他的家。所以，问题是我们是否必须在赶鬼这类事情以前先捆绑那壮汉？不，耶稣已经完成，那壮汉已经被捆绑了，他已经被打了，你不必去对付这个，就是那个壮汉，不，你不用再去对付。那么，我们只要奉耶稣的名，吩咐魔鬼出去。他就必须服从，就这么简单。因为，我们是有法定权利让魔鬼从任何人里面出去，一切都是从权柄这个立场出发的。啊，感谢主，主已经给将他的权柄给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只要命令魔鬼出去就可以，我们不用看环境。不用看细节，当你去看环境、看细节的时候，那么就上了魔鬼的当。所以，我们不用看这些，我们只要奉耶稣的名命令他出去，他就必须服从。我们再看马太福音8章28节，耶稣来到对岸，到了加大拉人的地方，有两个鬼妇。的人从坟茔里出来，迎着他极其凶猛，以致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。他们喊着说：“神的儿子，我们与你何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来这里叫我们受苦吗？”这意味着魔鬼他们知道有一天他们会被赶出去，并且受折磨。他们在此是想说：“你是不是想在？”这个时候没到之前再做这件事情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那么你就是违法的，那么你就没有权利来控制我们，所以会有一个特定的时间。魔鬼呢，会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呢，有一天呢，我们将不必与魔鬼打交道了，但是呢，不是现在。现在我们必须面对他们，面对这些，感谢神。魔鬼是有那个命定， 知道自己到时候会被赶出去，会受折磨，啊，他们会被赶出去，魔鬼是知道的。嗯，感谢神，所以我们赶鬼只要，奉耶稣的名命令他们出去就可以，因为我们都是有权柄和能力的，感谢神。好，下面我们看魔鬼对耶稣的名字，他们充满了惧怕。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耶稣被赋予得胜过一切的名。我们一提到这个名字，魔鬼就颤抖。但是你提到耶稣的名字，却不告诉他做什么，他会颤抖。但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。你必须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名字，或者以这个名字出现在那里，命令他们离开。现在你可以代表这个名字，你不必总说这个名字。我建议你使用这个名字，但不一定这样做，因为圣经说，凡你们所做的，无论是什么，或说话，或行事，都要在耶稣的名里。我们必须在耶稣的名里做每一件事。当你在耶稣的名里做每一件事，你赶鬼时，你已经在耶稣的名里了。你开口闭口奉耶稣的名没坏处，但对每个人都有好处。周围的每一个人，魔鬼不管是谁，都知道你代表谁，谁在做这件事情。我只是说，你不一定非这么说，但说是很好的。阿门。感谢主。下面我们来看，就是，魔鬼附身的条件，你是服从他，服从魔鬼。如果你不服从，那么你魔鬼不会，就是你轻易的跳到你身上。杀猪容易杀人难。马太福音的8章30节，离他们很远，有一大群猪正在吃食。魔鬼央求耶稣说："你赶我们，你若赶我们，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。"他对他们说："去吧。"为什么？因为人比猪重要。魔鬼就出来进入猪群，全群居然闯下山崖，投入海里，死在水中。根据前面的经文，我们知道，这群魔鬼在人里面时，他们是被他们附身之人日日夜夜都在坟墓里嚎叫和自残，却无法杀死他们。但当他们进入猪的身体，却能杀死猪，所以这正达到了他们来到地上的目的：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他们未能杀那被缚之人，这里面提到了撒母耳博士的所说的一句话，就是说呢，他们为什么不可能杀死那个被鬼附之人？那么撒母耳博士是怎么说的呢？说有些强大到不能被鬼附身，他们不会服从魔鬼。好，这里我们要知道，为什么强大到不能被魔鬼附身呢？因为他们不会服从魔鬼。你被魔鬼附身，你必须服从他，他不能直接跳到你身上，不会说你走过一家酒铺，然后呢，一个酒鬼就跳到你身上，让你变成酒鬼。你必须服从他，你必须参与到其中，你必须拿起酒瓶或者杯子或者别的什么，把它放到你的嘴边，你参与其中，才能得到那个灵，这里面是说，那么一个人喝酒，就是你过量的喝酒没有节制，那么呢，不是说这个酒是什么灵，那么呢是那个酒鬼借着你醉酒，那么你就会，你就会被酒，被这个酒鬼所附身。那么，当你被酒鬼附身的时候呢，你不要惊讶，感谢神，因为你没有节制，你就必被魔鬼所占有。感谢神，所以我们当明白这一点，感谢赞美主的恩典。 下面我们来看《路加福音》6章的26节，这里面耶稣说：“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那么你就有祸了。感谢神，人看钱财重于灵魂。我们看到猪被淹死以后，那么放猪的就跑进城里，将一切事和鬼附之人的事都报告出来，全城人都出来。”要迎见耶稣，既看见了，就恳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。那个该城的人，不是出来说我们去看看这个伟大的人吧？他们并不高兴，因为耶稣改变了这个地区的经济，所以他们恳求耶稣离开，让耶稣离开他们这个地方。然后他们说：“你必须离开这个地方。”然后看看说耶稣，看看你都做了什么。他们忽视了从前被魔鬼所附的那个人，他身穿衣服，神志清醒地坐在那里。他们看到的是海底的钱，他们可能拿着棍子或者别的什么，在逼迫耶稣，叫耶稣滚出去，除去他们那个地方。我们要意识到。如果你要为神家做一件事情，你不可能受人的待见。那么，同样的，我们知道圣经上记载，保罗释放了那个被占卜之灵的女子时，她的主人并不高兴。仆人得了自由，但主人不开心。保罗和希拉最终因此被关进了监狱。你需要意识到。你所做的一切不会被所有的人拍到你的背表扬你。事实上，耶稣甚至说：“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那么你就有祸了。”阿门。感谢主。感谢神。那么，作者对这件事情，他说：“如果人都说你坏话，那么你就得了自由。”而且这自由其中是蕴含着巨大的自由，感谢神，因为作者他说，他在做神家的事工，他不在乎人说什么，对他来讲说什么的都有，但是他不在乎这些，他在乎什么？他不在乎这些，是因为神祝福了他，是因为。神是他的供应者，神会照顾他的一切，他会在神里面得到满足，所以他不在乎任何人说他任何什么。感谢神，他只要做神所喜悦他神所叫他做的事情，那么呢，他只要推进天国，让魔鬼快下地狱。作者说就这么简单。那不用，在意人的看法，或者你眼见的环境，或者某些细节。感谢神，你只要知道我们坐在神的心意当中，只要是合乎神的，就阿门。感谢神，就蒙神所祝福。我们看第2点，承上启下，纵观全局。这里是说圣经是无误的和谐一致。马太福音8章，这段记载与对观书马可福音第5章的记载有什么关系和冲突？我们正最近编辑了一本书，我想最好的命名应该叫《耶稣的平生和谐一致》，这是我们找到最好、最准确的一本。因在公共的领域，所以我们得到了它，正在复制编辑，基本上已经出版了，只是还没有印出来。但我们已经提前拿到了几本。这本书结合经文，贯穿了耶稣平生所有的内容。如果一个事件都出现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，就会列出来。这三本书的经文的对照，如果只是出现在约翰福音中，也会列出来。我们把这些内容放在一起，你就可以通过目录按顺序找到耶稣做的一切。 每个事件发生的时间之前之后发生了什么，所有这些事情，你会从中发现耶稣实际上传道4年而不是3年，你会发现彼得是6次不应，耶稣不是3次，所有类似的小事情都被证实了。每件批评者试图挑战的事，说圣经这里那里有矛盾之处。不，当你把这些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，没有任何遗漏，是一部完整的耶稣传记，描述了他在地上的一生。我们正在制作这部传记，都有经文的出处：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各有所长，都交织在一起，并不只是看马太说了什么、马可说了什么、路加说了什么，是把所有的编织成一个故事，所有的片段都在其中，真的很神奇。我有一本原本我很喜欢这本书，一直在看，边看，边想啊，这就说得通了，这就是为什么会这样。我告诉你们，是因为你们也会发现个事件：马太，8章，加大拉坟营赶鬼和哥拉森坟营赶鬼。我们刚刚读到的两起事件，这里面被鬼附之人和那里被鬼附之人，以及发生什么和不同的事情，你会发现在耶利哥有4个瞎子，不仅仅是2个。耶稣进城的时候，有2个被治好了，耶稣出城时又治好了2个，这就回答了关于耶稣对一些人说了一些话，却没有对另一些人说了一些问题。圣经没有矛盾之处，因为它是由一位神圣的作者写成的，他知道整个故事，他不会犯错。阿门。感谢主。下面我们来看，揭示真相，黑暗布局，感谢神。我们这里看马可福音5章1至20节，他们来到海的对岸，哥拉森人的地方。耶稣一下船，立即有一个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。那人经常以坟茔为住处，再没有人能捆住他。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都被他挣断，脚镣也被他弄碎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藏在坟茔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他远远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喊叫说：“至高神的儿子，我与你何干？”我指着神切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因耶稣曾对他说：“巫灵，你从这个人身上出来。”耶稣说这句话，希腊文字是呢，耶稣不停地在说：“你这个巫灵，从这人身上出来，你从那个人身上出来，你这个不洁的灵，你要从那个人身上出来。”最后，耶稣问他叫什么名字。他说：“我叫群，就是军团的意思。因为我们众多，一个团有多大？现在众说纷纭。按罗马军队的标准，一个军团可以从2000到6000士兵的规模。这就是那个被鬼附之人的惨状。那里一共有2000头猪，如果每头猪进去一个恶魔，至少有2000个恶魔。要是进去3个，那就是6000个。”你可以看到这些数字加起来是多少遍，但并不能说明这些一定是罗马的恶魔，他们只是用了罗马军团编制的名字。很多人读经都是敷衍了事，而不是仔细研究每一个片段，看看他到底说了什么，而不是我们被教导他说什么而。当我们被教导一些东西，我们会按照我们被教导的方式去读，而不是按照圣经所说的方式去阅读。感谢主，你 再回去读读他到底是怎么说的，你就会更清楚。耶稣问他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说：“我叫群，就是军团的意思，因为我们众多。”他就再三央求耶稣不要打发他离开那个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区域的灵，他们被撒旦或委托人赋予了权力。或者任务去守卫那个地区，他们守卫那片区域的最佳方式就是居住在这两个人的身上，尤其是这一个。马太福音说有两个人，但说话的是其中的一个，意思是一个人在说话，另一个人在旁边。你要读懂每一个字。现在看到这个，耶稣问你叫什么名字，他说我叫群。就是军团的意思，我们众多，他是一个首领，管理这个地区的一个军团，甚至可以说他是这个领地的掌权者。他是掌权者，那么手下呢有2000多人，从2000到6000不等，这就是黑暗权势的部署方式。经文先是说，他就再三央求耶稣不要再打发他们离开这个地方。原文就是离开这个国家。从他到他们到那时为止，只有一个魔鬼在回话，就是军团的首领。到目前为止，和耶稣对话的只有一个。感谢主。那么接下来11节说。在那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吃食，他们就央求耶稣。刚刚是一个，现在呢，是魔鬼都出来，有2000到6000个魔鬼同时在借着这一个人在说话。那么呢，我们就可想而知，这个被鬼附之人他的光景是怎样的一个惨状。感谢神，他们央求耶稣说：“打发他们到猪群去，我们好进到他里面。”耶稣就准了他们，乌灵便出来进入猪里去。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入海里，约有2000都淹死在海中。放猪的人就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人。众人都来要看发生的是什么事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人，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，他坐在那里，身穿衣服，神志清醒。他们就害怕。他们为什么害怕呢？因为他们看到了耶稣的能力。耶稣对魔鬼说话时是发命令，魔鬼必须听从耶稣的命令。必须从那人身上出去，让他出来，他必须服从。感谢神，所以我们赶魔鬼不是求他离开，而是是他们必须离开。你必须告诉他们离开，你必须命令他们离开，你必须让他们相信，他们必须听你的话。要做到这些，那么我们首先要建立威信，不容延缓。要收服魔鬼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有赶走其他魔鬼的记录，所以你总得有个开始。你要尽可能快地多赶走一些，这样你就意味着你以后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你要去。做并尽快的完成它。你要希望他快速的，当你吩咐他，他必须服从命令，是立时马上，不是让魔鬼说再等20个小时，或者是更长的时间。不是这样，你要让魔鬼不可以浪费时间，就是在眨眼之间就必须。被打倒，必须服从命令，必须从那人身上出来。阿门，感谢主。18节至20节，耶稣上船的时候被那被鬼附的人 就恳求耶稣和耶稣同在，耶稣不允许，却对他说：“你回家去，到你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，并怎样的怜悯，你都告诉他们。”那人走了，就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都稀奇。但这个人是第一次去底加波利，用亲身经历见证所传知道的人，他去后讲述了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。每个人都知道他，都看见他现在自由了。人们看到了这个人生命的改变，他得自由啊。那得自由之人在十个城里为耶稣做了见证。耶稣曾告诉他的门徒：“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包围的时候，不要回家拿东西，不要试图做这个做那个，要快快离开耶路撒冷。大约30到35年之后，罗马军队围困了。”耶路撒冷，他们拆毁了所有的墙壁，从圣殿里拿走了所有的金子等贵重的物品。罗马提图斯的方舟拱门上的雕像显示，他们把灯台和烛台，搬出来的场景，甚至还包括抬约柜的情形。为例，拿走城墙石头之间的黄金，他们用火烧的方式使之融化，这样就成就了耶稣的预言。你看见这些伟大的建筑物吗？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。大概在90万到100万犹太人在那次围攻中丧生。然而，没有一个基督徒因此丧生，因为他们遵行了耶稣的警告，他们逃离了那城，去了哪里呢？去了底加波利。他们在底加波利很安全，因为那里有门徒照顾他们。这些门徒就是耶稣35年前被耶稣释放原鬼附之人的见证的结果。这就是历史。第三点，明确主权，设立权柄。你被谁制服，就会做谁的奴仆。箴言29:2节：义人争夺，民就喜乐；恶人掌权，民就叹息。提摩太前书2:1-2节，所以我劝你们，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，代求感谢，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十分敬虔庄重地过平静安宁的生活。这在我们的救主神面前是美好且蒙悦纳的。阿门。感谢主。当一个国献给魔鬼，那么这个国就必混乱；一个国家可以献给撒旦和其他的魔鬼的灵，就像一个国家可以献给神一样。我们知道有几个国家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乌干达一度被绝对的魔鬼附身的伊犁。阿明献给了撒旦，海地也曾一度被献给撒旦，这太令人吃惊了。看看这两个国家，从那时起经历的所有的麻烦，有很多基督徒，试图帮助海地，他们做了一些好事，我们应该帮助他们。同时，我们必须记住，基督徒在那里要做的主要事情是让人们转向神，这样这个国家才能重获自由，或不再献身于撒旦，而是献身于神。 如此，这个国家就会繁荣昌盛、发展壮大。阿门。下面我们看，亚当之间，领袖有责任。一个国家的领袖可以把自己献给撒旦和邪灵。当领导人把自己献给撒旦时，撒旦的咒诅就会降临到他领导的土地和人们的身上，因为他是首领。这就是亚当的原则。当亚当向撒旦屈膝时，撒旦就接管了他，因为人被谁制服，就是谁的奴仆。你服从谁，你就是谁的奴仆。你明白这一点吗？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不是每一个人对我说"主啊，主啊"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。那时他会向那些人宣告，会说："我不认识啊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行不法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"因为唯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神和魔鬼都不在乎你怎么称呼自己，在乎的是你的行为和举止。阿门。感谢神。在一个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虚假宗教的。宗教也会给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带来极大的苦难。人们容忍他，顺服他。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，因人们和领导人的虚假的宗教信仰、迷信、习俗而陷入贫困。如果你想过公益的生活，你可以过公益的生活，你会受到阻力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过。非基督徒将遭遇更大的破坏和磨难。信徒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所面临的挑战远比与经济规模时代要大得多。换言之，由于某种情况，在人们背离神的地方，那时他们的生意不会兴旺，而你因与神同行，却凡事兴盛。你可以在那里买下生意，他会兴旺，因为他属于你，你的脚踏之地都会受到祝福。你明白这一点吗？我不是在试图给你商业建议，但无论如何，这就是原因。要知道你在基督里的权柄和你的身份，我们被告知要踏在蛇和蝎子身上。感谢神。人是载体，决定祸福。当魔鬼掌管一个地区，他们通过人来统治，他们无法自己做事，他们需要载体。这就是他们想占有人的原因，这样他们就能借着塑造一个人身体，来做事，一个区域。受魔鬼的掌管，首先是，因为那里的人或他们之前的人做了把邪灵带到那里的事情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，每个不服从的行为都会带来报应。这就是所谓的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种收的法则是有效的。这不是神在惩罚你，是你从播种中收获的果实，但这并不是咒诅。神并没有说我咒诅你，你要明白这一点。但你仍然可能会继续的做这些事情，因此得不到神的祝福。但你知道神的祝福，你就应该过预相配的生活，你就会在那个地方开始得到神的祝福。信徒们可能会发现，如果他们不知道自己会得到祝福，那么他们可能会陷入比看起来要多的挣扎之中。 如果他们认为经济不景气，或自己处在一个经济不景气的地区，而你相信这影响到了你，那么你就会和不义人一起受苦。我不是说每个受苦的人都是不义的，我是说，如果你受不义之苦，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基督耶稣里的权柄和能力，不知道自己是蒙福的。感谢神。设立权柄，设定界限，感谢神。这里作者说他记得，他们，他讲过这两个城市的故事，就是很多年前有一个城市较好，另一个城市不好，好的。那个城市没有夜总会，坏的那个城市一大堆，不同类型的夜总会。作者说，他和他的朋友去了当时最主要的夜总会，他们觉得很有趣，因为周五和周六的晚上，他们在门外排着队，队伍能排到七八百英里长。作者说，我和我的朋友就拿着几瓶油走过去，走到最前面，每个人都盯着我们看看，我们是不是想插队？我们不是去插队，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，走到最前面，门还关着，门还没有开。我们走到大门前面，就把油拿出来，奉耶稣的名，用油在大门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架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但我们就是这么做了。我猜我们是因为这么做可以把其权柄立在那儿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做了，用油在门上做了记号，然后我们转身对排队的人说：“以耶稣的名义说，这个地方将关闭。”我们转过身告诉人们：“今晚你们最好玩得开心，因为这个地方要关门了。”他们看着我们一脸不屑，好像在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结果大概在那之后2周左右，俱乐部倒闭了，老板把它关了，空了很久，然后另一个人买下它，试图做不同类型的俱乐部，但是开不下去。转手几次，很长一段时间都开不成。感谢神。我们从这件事上知道这个地方，感谢神。一旦你设定到那里，那么你这个地上你就会完结。下面，又是一个见证的例子，就是放置石头，自杀的灵停止。当时还发现，还发生过几起青少年自杀的事件。很短的时间之内，大概8到10起。于是我们带着孩子们开着一辆旧的面包车去到那里，载着4块大石头放在75号和82号公路的交界处，命令自杀的灵离开，不许再进入这个县。这里任何自杀的灵，我们把你们都赶出去，你们不能再进来。结果自杀事件霎间停止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那个县再没有年轻的人自杀。我不知道多久，但我知道很久。所以，无论你下达什么命令，你的全能是真实的，跟这些石头和油没有什么关系。那只是一个接触点，和那些东西都没有关系。这和我们设定的界限有关。我们决定，我们对这座城市拥有全能。我们宣告它将如何发展，然后它就必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发展。感谢神。下面是龙卷风的见证。感谢神。我们的地。一个以教会为基础的圣经学校，就是，从那个地方开始的，也是在我 做数天一字训练时崴过脚的地方，还是在同一个地方。我们所有的人在一家书店聚会，我们租了那家书店，书店前面有一个巨大的玻璃橱柜，当时外面正刮着龙卷风，人们不停地说要做这个做那个，龙卷风就要来了。我们能看到远处西边的龙卷风正在向城市移动。我们一直在讨论卷饼，于是我决定让龙卷风消散。我站起来说：“大家都站起来，把手举起来，跟着我念。”我们命令它消散，不准给我们造成任何破坏。然后我们就看着那股龙卷风在我们所在的镇子消散，有点风，但没有给当地造成任何破坏。然而，当他们转到我们镇子后面时，又重新聚集在一起，再次形成龙卷风，袭击了其他几个地区，但没有造成真正的破坏。于是我们学到了功课。感谢神，感谢主。下面还有一个就是龙卷风的例子，就是作者说他们有一次，他们就是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那么呢又有一起龙卷风，而且有一个有一个他们一起的朋友要回去，也是在75号公路。然后呢，他们吩咐龙卷风分股分流。他这个同事在回家的时候呢，在路上呢，就看到龙卷风就分股，就是在公路两边，没有就是对他这个同事造成任何的伤害。感谢神。那么有人会说了，神会为一个人做这件事情吗？感谢主。那么，这里作者说会的，神会为一个人，就是越过万人来为你做这件事情。而且这里作者提到了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什说过的一句话。如果你对神有信，他就会越过万人来到你的身边。感谢神，所以启示录上12章11节记载说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。阿门。好，到这里，神祝福大家。